正道，他讲到的题目是圣经中的律法难守吗？由李世熙弟兄为他翻译。
弟兄姐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问侧边嗰个人，早晨好唔
好？问隔壁的早安好不好？
谢谢你好啊，
牧师早晨。
好，好 ，Andy 喺咩度啊
？Andy 在吗
？Andy 不在，好。嗱，好多基督徒咧就系用呢个基督教仪式嘅举行婚礼。
很多基督徒用基督教的仪式举行婚礼，
但如果有朝一日，
但是如果有一天，
男女其中一方不愿意继续履行这个婚盟中的承诺，
男跟女其中一方不愿意继续履行婚姻中的承诺或诺言。
细蛇，你记唔记得你曾经许过愿啊？
记得。
你结婚嘅时候有冇许愿啊？
你结婚的时候有许愿？我有有
有，你记得吗？
记得。
如果你唔愿意继续遵守嘅话，咁点算呢？
如果你不继续遵守的话，怎么办呢？
点办呢？咁唯有结婚啊，唔系结婚，唯有离婚啫喎。
那我有离婚啦。
嗱，咧大家睇下呢套呢个图片啦。
那我们大家看一下图片。
大家都会认识佢系咪？
大家都认识，对不对？
有边个唔认识嘅？
有谁不认识的？
真系有人举手啊？
真的有人举手？
哦，错咗啊！呢个系英皇查理斯，应该是三世系嘛？
这是英王查理斯，应该是三世。
佢唔系好受欢迎嘅喎。
他不太受欢迎。
啲皇室咧唔系好睇起佢嘅喎。
一些皇室不太看重他。
点解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佢曾经离过婚嘛。
因为他曾经离婚。
咁我会问啦。
那我会问。
离婚是不是不合乎圣经律法的要求呢？
离婚是不是不合乎圣经里面的要求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
首先我们要明白
什么叫做神的律法呢？
什么叫做神的律法呢？
神的律法是什么呢？
神的律法是什么呢？
可不可以告诉我听呢？
可以告诉我吗？
神的律法，
神的律法，
最近那个 Jonathan。 是举个例，哎，好嘢吓！喺旧约圣经当中嘅律法，
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律法，
主要系记载喺出埃及记20-23章。
主要是记载在出埃及记20-23章。
神透过藉住摩西咧传俾以色列人嘅。
神透过摩西传给以色列人，
其中嘅十诫咧就成为咗现今基督教嘅道德标准的基础，
其中十诫成为我们现今基督教的道德基础。
嗱，旧约律法咧，亦都喺其他嗰四本，即系摩西五经，其他嗰四本都有提及嘅。
旧的律法在摩西五经其他四本也有出现，
当中咧利未记啊，
当中利未记
17-26章。
17-26章
亦都记载了很多有关圣洁的规则，
也有记载了很多圣洁的规则
譬如怎样做一个祭司啊，应该怎样去献祭啊等等，
比方说怎样做一个祭司，怎样献祭的等等。
这个是要让以色列人呢是避免犯罪的，
这是要让以色列人避免去犯罪。
到了耶稣的时代，
到了耶稣的时代，
犹太人在遵守旧约律法上是出现了一些误解，
犹太人在遵守旧约的律法上出现了一些误解，
以致主耶稣教导他们怎样正确的理解律法的真正的意思，
以至于主耶稣去教导怎样去 正确去理解律法的意思。
今天呢，我们只是集中思想马太福音第5章的一部分的经文，
今天我们只集中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其中一部分，
来思想主耶稣的教导。
来思想主耶稣的教导。
那我打算呢由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一节开始。
我打算从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一节开始，
看看当时的犹太人怎样错误的理解旧约的律法。
看看当时犹太人怎样错误的理解旧约的律法。
我用绿色的字呢去表明表达呢，就是这些呢就是错误的或者误解来的。
我用绿色的字去表示是错误的理解。五章三十一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三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因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休这被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了奸淫。
休妻就即系离婚啦。
休妻就是离婚。
另有话又有话说。
又有话说。
系指一啲人提出一啲点样先至可以离婚嘅观点。
是指一些人提出一些怎样才能离婚的观点。
怎样才可以离得婚呢？
怎样才能离婚呢？
表面上呢，这个讲法呢，就是合乎旧约圣经的要求。
表面上这个说法是合乎圣经上的旧约的要求。
如果我们看《生命记》的第24章第一节呢，又有讲的。
如果你看《生命记》第24章第一节有说到。
丈夫只需要提出不满意妻子的任何理由都可以写休书去休了她的。
只要丈夫提出任何不满意妻子的理由就可以写休书了。
譬如煮菜煮得不好那都可以休了她。
比方说做菜做不好。
人可以休妻的。
人可以休妻。
这个呢就是一种的离婚的方式。
这就是一种离婚的方式。
是好像符合圣经的。
是很像符合圣经的。
咁另外咧，系有一个叫撒买派啦。
另外有一个撒买派。
撒买派即系撒买呢个人咧，就主张咩咧？丈夫绝对唔可以休妻。
他主张是丈夫绝不可以休妻，
除非妻子犯咗奸淫先至可以休妻。
除非妻子犯了奸淫才能休妻。
所以咧系主耶稣就对佢咁讲。
所以主耶稣就对他说，
特别是对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些这么熟悉圣经的人讲，
特别是对法利赛人跟文士特别认识圣经的人说。
三十二节这么讲，只要我告诉你们，只是我告诉你们。
三十二节说到，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作淫妇了。
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
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
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
也是犯奸淫了，
也是犯奸淫了。
主耶稣作为神的儿子，
主耶稣作为神的儿子，
就作出一权威的宣告，
就做出权威的宣告，
只是我告诉你们，
只是我告诉你们，
好像他是代表了神一样，
好像他代表神一样。
离婚的重点不是在应不应该写休书之上，
离婚的重点不是在于应不应该写休书上，
而是神对夫妻关系的本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而是神在夫妻关系之间的本意才是最重要的。
神不希望犹太人休妻的，
神不希望犹太人休妻的，
除非妻子犯了奸淫，
除非妻子犯了奸淫。
所以呢是我们对离婚的看法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对离婚的看法都一样。
如果按照神的要求，
如果按照神的要求，
除非妻子犯了奸淫，
除非妻子犯了奸淫，
我们不应该离婚，
我们不应该离婚。
当然在实践上是有很大困难，
当然在时间上有很大的困难。
如果两个陷于离婚的夫妻，
如果两位陷于离婚的夫妻，
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痛苦的，
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
有时是比不离婚更加难，
有时候比不离婚更困难。
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在起誓的方面。
第二方面在启示方面
啊，主耶稣也指出有些的说话呢是似是而非的，
主耶稣啊，指出一些话是似是而非的
啊。33、34节
五章三十三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废事，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3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
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起，
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起，
即是说不要发誓，
就是说不可以发誓。
那我们就会想很困难嘛，
那我们在想很困难呢，
如果我们上法庭做证人，这样我们不能够不发誓的。
那我们到法院里面去啊，当证人不能起誓很困难呢、
啊、因为主耶稣都曾经发过誓、嗯、
因为主耶稣也曾经发誓，
他曾经在大祭司的面前起誓、哦、
他曾经在大祭司前面起誓、
啊、这个如果你在、马太福音那里都可以找到，
你在马太福音里面也可以看得到。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表明了同意或者反对的言论之后，
他的意思是表示一个人如果、表明了同意或反对的意思言论后，
假如他是随即用神的名起誓加以作保证的话，
假如他 随后立即用神的名义起誓加以保证的话，
就好像承认了、这个人平时所讲的说话是不可信，
就好像承认了那个人平常说的话是不可信的，
他之前的言论可能是一些违心的谎言，
他之前的言论可能是一些、违背心意的谎言。
所以有些人如果是、讲一轮嘢，跟着说我要发誓，我发誓我讲是真的话呢，
所以一些人他说完一些话，随后就说我发誓，我发誓是真的话，
甚至指着天啊指着地啊这样 来发誓的话呢，
指着天指着地发誓的话，
耶稣都反对，
耶稣也反对他的。
我们要为自己所讲的说话呢忠诚这样负责，
我们要为自己所说的话忠诚的负责，
不可以呢讲一些虚假的说话，
不可以说一些虚假的话。
所以37节就有这样讲了，
所以啊，5章37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的。
不要说过多，
就不要啊话过多
啊，不要再说多一点，
不可以、多说话，
是就说是，
是就是，
不是就说不是，
不是就说不是。
人要正直诚实，
人要正直诚实。
你有没有、听过人对你讲的说话你都觉得他讲紧大话呢？
有没有人试过某些人跟你说话感觉他好像在说谎言，
他、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有些人真的会这样的，
有些人真的会这样
口是心非的，
口是心非。
所以我们若再多说，
所以我们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就是出于那恶者。
那恶者是谁呢？
那恶者是谁呢？
魔鬼呢？
魔鬼、
啊、或者有个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说是从恶里面出来的，
或者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是从恶里出来的，
即是可能这个人背后呢是有意犯罪啦，
就是说那个人背后可能是有意犯罪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被人骗，
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被欺骗。
好了，人绝对不可以讲大话吗？
人是绝对不能说谎的吗？
有些情况呢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是发觉呢是有必要讲大话的，
我们很多时候会发现是有必要说谎的，
特别是 做那些的生意的人，
特别是做生意的人
啊，他说这货到了没啊，
比方说啊，货物到了吗？
快了快了，这样
快了快了，
再打电话去打电话来的时候，他说啊，还没到、哦、因为有些其他原因、哦、
在打电话来的时候就说啊，还没到，因为某些原因的。
系咪真嘅咧？
是不是真的咧？
系耍你嘅啫嘛。
是耍你的。
但你又唔能够话唔得啊，可能要一个月后先至到喎，咁样。
但是你又不能说啊，不行啊，可能要一个月之后才到。
如果你咁讲咧，就俾人炒鱿鱼。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可能会被啊。
炒鱿鱼。
就 fire 掉，解雇。
好文雅，佢真系好文雅。OK。有些人讲了大话呢，是引致呢是很大的很差的结果的。
有些人说谎会导致很糟糕的结果。
啊、大家看看这幅图、
啊。大家看一下这幅。
大家认不认得到它是1989年发生的事、啊、
大家认得吗 ?1989 年发生的事。87年。
是这个叫做切尔诺贝尔核电厂、啊、
切尔诺贝尔核电厂
是爆炸了，
核电厂爆炸、
啊、这个是现场啦，
这是现场、
啊、第二幅啦、啊、但有些人要去到的话呢，就要穿一些好即保护衣啦，
有些人到那边就必须得穿一些保护衣，
核辐射很高，
因为核辐射很高。
其实这个切尔诺贝尔核电厂呢是设计上一早就有问题的。
其实这个核电厂在设计上本来就有问题。
当时呢有些苏联的科学家早已经知道了。
当时苏联的科学家早就知道。
但是呢这个消息呢被这个政府的高层呢封锁了。
但这个消息被政府的高层封锁。
以至最后呢那些核电厂的前线的人员呢，
以至于核电厂的前线人员，
就当他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当他们在不知道的情况底下
按了那个紧急停止掣的时候，
按下那个紧急停止按钮的时候，
竟然呢是变成一个自爆掣，
竟然是成为一个自毁的按钮、
啊、最终呢就令到这个核电厂呢发生爆炸，
最终核电厂就发生爆炸，
酿成灾难，
酿成灾难。
那遮掩重要的事实
啊，掩盖重要的事实，
是很多人或者政府经常要作出的决定来的，
是很多人或政府经常要做出的决定，
有时候必要的，
有时候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出于自私的出发点的话呢，
但是如果出于自私的出发点的话，
正如刚才的例子啦、
啊，就像刚刚的例子，
好不幸就造成了很严重不良的后果了，
很不幸的造成严重不良的后果。
基本上人是 不应该讲大话的，
基本上人是不应该说谎的，
是就说是，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不是就说不是、
啊、特别是夫妻之间同埋教会肢体之间，
特别是夫妻之间跟教会肢体之间。
跟着下来呢就是今天、刚才读出的经文了，
接下来是、今天说出来的、念出来的经文、
主耶稣对、这个向仇敌施行报复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主耶稣、对向仇敌施以报复的话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第三十八、三十九节，
五章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言还言、以眼还言，以牙还牙。三十九节上，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三十八节有话说，
三十八节有话说，
即系有啲人咁讲啊，
有些人这样说，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啱唔啱咧？
对不对咧？
圣经有咁讲嘛，系嘛？
圣经有这样说。
主耶稣话呢个观点系有问题嘅。
主耶稣说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
唔能够真正解决人际之间嘅仇恨同埋冲突。
不能够真正解决人之间的仇恨跟冲突。
因为佢话，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因为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这是一个很坏的人，
就是一些很坏的人，
用对等的方式向仇敌施行报复，是不是完全不可行呢？
用对等的方式向仇敌施以报复，是不是完全不可行了？
那我举个例子啊。
啊，我举个例子。
那如果是你结咗婚有仔女，
如果说你结婚了有子女，
如果你的仔女咧喺学校里边被其他嘅同学欺凌嘅话，
如果你的子女在学校里面被其他同学欺凌的话，
你会点做？
你会怎么做呢？
梗系揾老师啦，揾个班主任啦，系咪？
当然是找导师、班主任。
但如果都系解决唔到问题，咁点咧？
但是如果还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话，
你翻亲学校就被人欺凌，咁点办咧？
每到学校都被欺凌，怎么办呢？
我哋会唔会教我哋嘅下一代用报复嚟对付嗰啲同学咧？
我们会不会教导下一代用报复来对付同学咧？
你会唔会啊？你会唔会教你个仔去打翻嗰、那个即系欺凌你嘅同学？
你会不会教导你的子女去就打回去？
有啲人真系咁样主张噶。
有些人真的会这样主张。
你唔好俾佢恰你啊！
不要让他欺负你。
佢打你，你打翻佢咁样。
打你，你就打回去。
咁如果唔系咁，咪即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咯。
这样不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吗？
耶稣就指出，因为人不明白律法的真义。
耶稣指出，因为人不明白律法的真义，
于是就作出了一些不正确的判断。
所以导致一些不正确的判断。
所以当人是受到别人欺压的时候，耶稣提出了几个发人心省的回应的方式。
耶稣提出了几个发人心省的方式。
五章三十九节
。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四节，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四十一节，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四十二节，有人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被人打脸呢，明显是被人无理的欺压。
被人打脸是明显是无理的欺压。
有人强迫你去行路呢，
有人强迫你走路，
这个都是欺压，
这也是欺压。
可能是指当时的罗马政府呢，是指可以指令一些犹太人呢去做挑夫。
可能是当时的罗马政府是可以指明一些犹太人做挑夫，
做孤立
就被行李
强迫他们呢是去担一些物品呢行一里路，
强迫他们挑一些物品走一里路。
由于这些都是被逼的
因为这些都是被迫的
令到人呢很厌恶，
让人很厌恶。
同样道理，如果有人呢强行要拎走你的女衣或者向你借贷，
如果有人强行要你的礼衣或者是向你借贷，
很可能你是受到别人的呵索，
很可能是你受到别人的苛刻的要求，
或者不合理的欺压，
不合理的欺压。
那人可以怎样回应呢？
那人可以怎样回应呢？
耶稣说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耶稣说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目的就是要令对方羞愧，
目的是要让对方羞愧。
耶稣说你就同他走二里，
耶稣说你就同他走二里。
这个呢是你甘心为对方走多一里，
是甘心为对方多走一里。
我们就会想
那我们就会想
这些教导是不是实际可行
这教导是不是真的可行呢？
行不行得通
可行的吗？
你自己会不会这样做
你自己会这样做吗？
我覺得好難咯、
哦。我就覺得很難。
你覺得呢？
你覺得呢？
難唔難啊？
困難嗎？
如果有人你認識得嘅，不停咁樣向你借錢。
如果你有認識的人不停地向你借錢，
你如果按照呢度嘅要求，你就要借俾佢咯、哦。
如果你按照這裡的要求，你就要不停地借給他。
咁咪好易俾人呃？
這樣不是很容易被欺騙嗎？
係咪啊？佢要完又可以再要噶嘛？
他要完还可以再要。
哇！你问我攞个女衣啊，即系入边嗰件啊。
你跟我要礼衣，就是内衣。
犹太人将嗰件外衣都俾埋佢。
犹太人连外衣都给他。
嗰件衫用嚟佢系夜晚瞓觉用噶嘛？
那衣服是他们晚上用来睡觉用的。
咁如果外衣都俾埋佢，咪冇得瞓？
如果连外衣都给他了，那不就没办法睡了？
应唔应该咁做啊？
这应该这样做吗？
好啦，耶稣就教导人守律法嘅秘诀，有一个秘诀。
耶稣教导人守律法的秘诀，
第43、44节。
43节啊，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那绿色的字就是表示有问题的这个讲法。
这边绿色的字是代表有问题的。
那么你应该要爱你的邻舍。
这边说应该爱你的邻舍。
圣经都是这样讲了，很清楚了，是吧？
圣经也这样说，很清楚明白。
恨你的仇敌却有问题了。
恨你的仇敌却是有问题的。
主耶稣更正了这个误解。
主耶稣更正了这个误解。
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很权威的，
很权威的
啊，要爱你的仇，你们的仇敌，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那爱仇敌是一个命令式的语句，
爱仇敌是一个命令式的语句，
是强烈的要求，
是强力的要求。
基督徒都要努力的遵行这件事的。
基督徒都要努力的遵行这个指令。
啊，彰显神爱人。
彰显神爱人。
同埋可以饶恕仇敌的本性。
啊，还有可以饶恕仇敌的本性。
人可以饶恕仇敌吗？
人可以饶恕仇敌吗？
我睇啊。人可以饶恕仇敌吗？
看一下，人可以饶恕仇敌吗？
你想一下，
可以想象一下。
最近发生的有两个女子是被在商场那里被杀害了。
最近有两名 女生在商场里面被杀害。
他们的家人会不会饶恕这个凶手呢？
他们的家人会不会饶恕这个凶手了？
这个要切身之地去想，
这要切身之地去想。
他可不可以饶恕那个凶手呢？
他可以饶恕那个凶手吗？
让我呢是看看两个真实的例子啦。
让我们看看两个真实的例子。
第一张图片。
第一张图片。
这件事呢发生在1985年的。
这事情
很旧的事。
发生在1985年。
这个富商呢悬红50万去通缉这个凶手。
这富商悬红50万去通缉这个凶手。
在香港的宝马山的山头。
在香港宝马山的山头。
当年发生了一个恐怖的双尸案。
发生了双尸案，非常恐怖。
两名的外籍男女的同学。
两名外籍男女的同学
被五名的青年虐杀，
被五名的青年虐杀。
那些凶徒的行凶的手法非常之残忍，
那些凶徒行凶的手法非常的残忍，
令人发指，
令人发指。
其中两个人呢当年呢是不够18岁的，
其中两人啊当年是不到18岁的
啊，因为未成年呢，
因为
所以就被在被判死刑之后就改判了终身监禁。
因为还没有成年，所以被判死刑后 就改判了终身监禁。
好啦，过了十三年之后，
过了十三年后，
发生一件事，
发生了一件事，
男死者的父亲竟然呢是致函特首，
男死者的父亲啊写信给特首，
表示愿意宽恕那两名未成年的罪犯，
表示愿意宽恕那两名还没有成年的罪犯，
更为他们写求情信，
更为他们写求情信。
其中一名的罪犯感到很震惊，
其中一名罪犯感到非常的、震撼，
这件事驱散了他多年来的心魔，
这件事、驱散了他多年来的心魔，
在狱中他有真正悔过的表现，
在狱中有真正、悔过的表现。
好了，过了六年，
过了六年，
我们看第二幅的图画，
我们看第二幅图，
到了二零零四年，
到了二零零四年，
即是十九年后，
十九年后，
他首先就向他就出狱了，
他就出啊
出
狱了，
系啦，离开监狱，
离开监狱。
首先他向受害者的家人道歉，
首先他向受害者的家人道歉，
表示一生都无法系补偿对呢个受害者家属的伤害。
表示医生也没办法补偿受害者家属的伤害，
同时他也表示会珍惜机会，
同时他也表示会珍惜这个机会，
以后重新做人，
会重新做人。
那这个是
重新做人，
这个是饶恕仇敌的好的例子，
这是一个饶恕仇敌的好的例子。
是经过了十九年，
这经过了十九年，
我是又看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又看另外一个例子。
那这个男子是被判这个绞刑，
这名男子被判绞刑，
因为他在这个一个一场的街头斗殴当中呢，是杀死了一个十八岁的男子，
因为在一场、街头斗殴当中杀害了一名男子，
十八岁，
十八岁的男子。
嗱，而家我哋集中睇咧，睇诶个妈妈。
我们集中看那位母亲。
嗱，我唔知边个系妈妈啦，系咪戴眼镜嗰个我唔知道吓。
我不太清楚是不是戴眼镜的那一位。
我再睇另外一幅图啊。
我们再看另外一幅图画。
一个伊朗嘅妈妈揽住另外一个嘅妈妈。
一位伊朗的母亲抱着另外一
位
母亲。
嗱，呢一个嘅伊朗受害者嘅妈妈咧，
这位受害者的母亲
系用博大嘅胸怀同埋仁慈去宽恕咗嗰位杀人犯，
是用博大的胸怀跟仁慈去宽恕这位杀人犯，
因为佢理解到，
因为他理解到
佢自己已经失去咗佢自己个仔啦，
他自己已经失去了儿子。
他不希望有另外一位母亲因为他失去了儿子，
他不希望另外一位母亲因为他失去了儿子。
跟刚才的例子不同，
跟刚才的例子不一样，
就是这位伊朗的母亲，
就是这位伊朗的母亲
是很快就决定饶恕了这个杀人犯，
是很快就决定饶恕这名杀人犯。
值得我们反思的就是说，
值得我们反思的是，
连回教徒的妈妈也都能够将心比心，
连回教徒的母亲也可以将心比心，
饶恕那些杀害了他儿子的人，
饶恕了那些杀害他儿子的人。
那我们可不可以做得到呢？
那我们可以做得到吗？
那饶恕罪人是带有宝贵的应许的，
饶恕罪人是带有宝贵的应许的。
我们看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节下，
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节下，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
饶恕原文是作释放，这样
饶恕原文、是作为释放的意思。
你们要饶恕人，这样你们就必蒙饶恕，
你们要饶恕人，这样你们就必蒙饶恕。
同样你们也必蒙、释放，
同样你们也必蒙释放。
那让我们看马太福音，继续看下去。
让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
第五至四十七节，
四十五节，这样 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四十六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四十七节，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
在这个时间我们要思考法利赛人的义，
这样这个时候我们要思考法利赛人的义。
早前呢，耶稣说过呢，就是说我们的义应该是胜过法利赛人的义。
主耶稣指出我们的义应该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
要求高一点的，
要求比较高的。
主耶稣指出呢，人会表面上遵行律法，
主耶稣说人会表面上遵行律法，
就好像当时的法利赛人一样，
就像当时的法利赛人一样，
只是用做到律法所要求的，
只是做律法上所要求的，
或者是仅仅做到基本要求的，
或者是刚刚好做到律法基本要求的，
就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神的义了，达成了，
就认为自己已经达到神的义了，
于是呢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赏赐了，
于是就可以到神的面前求赏赐。
但可惜他们不是用爱来服侍，
但是很可惜他们不是用爱来服侍，
只是很功利地表面服侍，
只是很功利的表面服侍。
但主耶稣说，
但主耶稣说，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
法利赛人都不明白，
法利赛人难道不明白？
连罪人税吏和那些不认识真神的外邦人，
连罪人和税吏和不认识真神的外邦人
都可以这样做，
也可以这样做，
他们都可以爱那些爱他们的人，
他们也可以爱那些爱他们的人。
但所以这种法利赛人的义，
所以这种法利赛人的义
是不蒙神悦纳的，
是不蒙神悦纳的。
我们要追求比法利赛人更优胜的义，
我们要追求比法利赛人更优秀的义。
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四、三十五节是有相同的教导的，
那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也有相同的教导。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
神的本性是善待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
神的本性是善待每一个他 被他创造的人，
纵使人不断的犯罪
就算人 不停的犯罪，
神仍够用他无条件的爱去对待那些犯了罪的人，
神仍然用他无条件的爱去对待他们，
这个是他的本性，
这是他的本性。
我们如果要爱仇敌的话，
我们如果爱仇敌的话，
是可以成为神的儿子作为赏赐的，
是可以成为神的儿子作为赏赐的。
就第四十八节，
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那完全这个字呢，在这里的意思呢，
完全这个字在这里的意思
不是要人不犯罪，
不是要叫人不要犯罪
要圣洁，
要圣洁，
乃是说人要好像神这样有拥抱所有人的爱心，
而是要像神一样要拥抱所有人的爱心。
因为只有天父是完全的，
因为只有天父是完全的，
所以我们要努力地学像神，
所以我们要努力地去学像神，
啊，用无私的爱呢对待得罪我们的人，
用无私的爱去爱我们，爱得罪我们的人，
不用暴力去报复，
不要用暴力去报复。
我们可以用一些很创意很智慧的方法为神作见证，
我们可以用一些很有创意或智慧的方式去做为神作见证。
譬如说人逼你行一里，你就同他为了他行多一里。
比方说人强迫你走一里，你就同意陪他去多走一里，
为神作见证，
为神作见证，
作盐作光，
作盐作光，
迈向完全，
迈向完全。
现在我要作出一个总结，
现在我要做出一个总结。
首先我们不要听信一些似是而非的教导，
首先我们不要听信一些似是而非的教导，
或者听人地讲，
或者听别人说，
好多只是为了表面上遵行律法要求的而作出人为的诠释，
很多是只是在表面上遵行律法要求而做出人为的诠释。
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说犹太人为了是一条诫命呢，就订立了很多条例。
最明显是犹太人为了一条诫命订立了很多条不同的规定。
那条诫命就是说，在安息日里面什么工也不可作。
那条诫命就是说，在安息日里面什么工都不可做。
所以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不会打火的，因为打火呢就即代表他做事。
所以他们在安息日里面是不会去点那个瓦斯炉啊之类的。
这些条例呢要不断这样去增添的。
这些条例是会不断的增添，
去配合实际情况的需要，
去配合实际情况的需要。
我们听了很多啦，
我们也听到很多，
原来这些 lift 可以是自动的，即是可以层层都停的，这样
像电梯是可以每一层都会停，
即是就不需要按了，
这样他们就可以不用按。
因为如果他按钮就是 作了工了嘛，那就不行了，犯了律法了。
因为他们按那个按钮就是做工了，就犯了律法。
这是不是神的心意呢？
这是神的心意吗？
在很多年前呢，香港中区呢就起了一条这个扶手电梯直上半山的。
在很多年前香港中区就盖了一条手扶梯到半山。
当时呢有些犹太人呢就问他们的拉比，
当时犹太人就问他们的拉比，
我们的会堂呢就在半山的，
我们的会堂在半山，
那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使用这条扶手电梯去参加崇拜啊？
那在安息日当天我们可以用那条手扶梯去参加崇拜吗？
因为那条梯是动的嘛，
因为它手扶梯是会自动的，
就好像做紧嘢咁，唔合乎呢个圣经嘅要求咯。
就像在工作，所以不合乎圣经里面的要求。
所以呢，总结嘅第一点呢，就话我哋唔好表面字义上去守律法。
所以总结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要表面字义上去守律法，
要着眼喺设立律法嘅神嘅身上。
要着眼在设立律法的神身上。
第二点，唯有神的爱才可以将我们从痛恨欺压我们的仇敌当中释放出来。
唯有神的爱可以让我们从痛恨欺压我们的仇敌 身上释放出来。
刚才提到的转左脸给人打啦，
刚才提到转左脸给别人打，
同埋同他走二里啦，
还有同他走二里，
是甘心的，
是甘心的，
是有创造性的，
是有创造性的，
是出于真心爱神爱人的爱的行动，
是出自于真心爱神爱人的爱的行动。
第三点，唯有神才是完全的，
唯有神才是完全的，
我们要学像神。
我们要学像神，
才能够胜过法利赛人的义，
才能胜过法利赛人的义。
不要好像那些法利赛人那样，
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
只是表面的侍奉，
只是表面的侍奉，
他是求神赏赐那些的功利的表现，
却是求神赏赐的功利表现。
总而言之，神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对象，
神是我们效法的对象。
当我们的侍奉是注目在他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
当我们侍奉是注目在神的儿子 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能够以爱侍奉，
我们便能够以爱侍奉，
圣经的律法就不难遵守的了。
圣经的律法就不难 遵守。
好，我们一同的祷告。
天
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宝贵的律法，当中我们看到犹太人有许多误解的地方，因为他们是表面上去解释你的律法，却不明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看你的心意是什么，你愿意赦免饶恕那些仇敌。主啊，谁是我们的仇敌呢？我们受到哪一方面的欺压呢？就让今天的经文，主耶稣的教导，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爱可以成为我们的表现，成为我们效法的对象。求主帮助我们，等会我们要领那个主餐，就让我们想念到主是怎样的饶恕我们，他是如何的爱我们。我们感谢主。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